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63章，这一章的头六节经文是讲到基督再来的审判情形，神的烈怒发作，好像揣酒榨的一样。这几节的描述绝对不是指基督头一次来的情形，乃是他再来时候的光景。主耶稣头一次来流出他自己的宝血，但这不是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，因为以赛亚在这里所形容的血就是溅在主耶稣衣服上的血，不是他自己的，乃是别人的。而且这是一幅极其可怕的图画，是讲到神的审判。好，下面让我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3章第4节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主耶稣要永远拯救他所救赎的人，使他们永远脱离那欺压他们的人，这是他在地上所要施行的审判和报复，是以赛亚先知所形容为报仇的大日子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5节的经文，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主要的是为成全救恩，并不是为审判。审判是主耶稣再来之时才施行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6节，我发怒揣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这是到那日人要面临的光景。耶稣基督以王的身份来到地上执行审判，很多人一想到审判之日就惧怕战惊，所以要想方法逃避，好像鸵鸟一样将自己埋在沙土中，不理会外面的事。这些人也是一样，不提神的审判，只讲神的应许。例如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为门徒预备住处的应许。然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我们应该是积极的面对和预备自己，去接受那个日子的来临。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除了他要施行审判之外，还要建立他的国在地上。也许有人说，这些只是旧约的经文， 旧约的神是愤怒的，但是新约则不然。新约的神是慈爱的。可是如果我们全面的去了解新约圣经，就会发现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一样的。新约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神的威严可怕，这也是人不愿意看的，因为他所用的词句跟形容是十分的严厉。启示录是讲到基督再来，以公义去审判那些叛逆和不义的人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一节到五节，那里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，你们去把称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，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血了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声音说，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。也许有人说，神这样做是不公平的，但事实上神是最公义的，他的审判也是最公平的。让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书第十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那里说，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所该受的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一灾成灾。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看法，是怎样的评论，他的全知使他的判断不会错误。天地如此大，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，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太短视，因此我们的判断也往往是错的。神说他是公义的，但我们却以为不是，这已经显明我们是错的。让我们相信并且承认，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并无不义。跟着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，这里说，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叫日头能用火烤人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可能我们以为这样重的灾一定可以令人悔改归向神了，但事实上他们却毫无悔改之意，依然故我。正如法老王当日的反应那样，虽然一灾接一灾，但是仍然没有悔改的心。第十节那里说，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，人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。这些经文都是新约的，跟旧约的圣经所形容的威严可怕并没有分别。如果我们读这些经文，就会知道其实神是一样的，在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。因此千万不要相信人说只有旧约的神才是发怒的，新约的神则是慈爱的。旧约跟新约的神 是完全一样，同样慈爱，满有怜悯。他是慈爱，同时又是公义严厉，是赏善罚恶的。在神的律法中有慈爱，同样在他的爱中也有律法。审判诚然是可怕的，但却是无可避免的。道主再来回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就要施行审判，而他这样并不是错的，是全然公义的。跟着的部分，让我们看见耶稣在愤怒中仍然纪念他的怜悯，特别是向那些属于他的人显出来。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7节的经文：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，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。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从这一页开始，内容明显的有了转变，就好像光明冲出来黑暗一样，又好像黑色转变为白色那样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、荣耀的、值得敬畏和赞美的，又是独行其事的。然而，这只是他许多属性中的一小部分。神是善的，他也乐意显出他的慈爱美善。另外，神也是蛮有怜悯的。如果神不是显出他的怜悯，恐怕我们早就灭亡了。这是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事实。将来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但是神已经给了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悔改和转回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8节。他说，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这里所说的百姓，是指那些相信神的以色列人，以及在大灾难期间中转向基督的外邦人，并不是指教会。因为教会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提，不在世上了。这里说不行虚假的子民，这似乎是神太过的高估了他的百姓。当然，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，希望我们所做的能够讨他的喜悦。而神又屡次的劝勉我们不要说谎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的经文：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这是何等温柔的话。而这里所说的使者，其实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。我们已经说过，神在他的慈爱和怜悯中救赎了我们，又引导我们，他又进入他子民的痛苦中，跟他们一同受苦。许多时候，可能我们会怀疑神在一些苦难中跟我们同受苦难的真实性，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里说，神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与他们一同经历苦难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并没有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。比方说，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，但是神没有。在以色列人经历的许多困苦中， 似乎神并没有在场，他只是像父母那样在旁边看看而已。因为神的云柱和火柱始终没有离开他们，这表明神是在那里的。可是神却没有亲身经历人所经历的痛苦，但是神却是忍耐的等着他们，期望他们悔改。不错，神虽然没有进到他们中间，跟他们一同受肉身的痛苦，因为他们所受的苦是犯罪和叛逆而招来的，可是神却是像慈母般的在他们身边，耐心的等着他们。今天，神对我们仍然是这样，在我们跌倒的时候，忧伤的时候，神是在我们身旁等待着扶持我们，帮助我们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10节的经文。他们竟然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圣灵可能已经十分的疲累，可是他仍然耐心的跟我们在一起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11节的经文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百姓说，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？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？这当然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，但同时又是给我们看见神的三一性。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圣灵并不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，因为他们认为旧约圣经是没有将神的三一性划分得如此清楚的。但其实这里所说的圣灵就是今天住在信徒心里面的圣灵，那是同一位的圣灵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12节跟13节。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知半跌的在哪里呢？神再一次的引述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，之后也讲到他是如何的引导他们。在这里，先知跟百姓都一同祈求神眷顾他们，顾念他们的需要和渴望。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15跟16节。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神是以色列国的父，但是旧约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概念，说神是个别以色列人的父亲。因此神是以色列人的父，这个称号是笼统的，并不是个别的。可是到了新约时代，这称呼就变成个人的，而不是集体的了。那就等于说，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父，并不是指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父。同样，神是以色列国的父，也是集体的，不是个人的。 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17节的经文。耶和华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？求你为你仆人，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。这是一个恳求，祈求神介入他们当中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19节。我们好像你未曾治你的人，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。现在他们都降服在神的面前，这也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态度，对神完全的顺服。不少的基督徒害怕完全顺服神，是因为他们怕神会苦待他们，但其实神常常的是找机会善待我们的，可惜我们没有给他机会。不过我们同时又要知道，神是威严的，他是审判的主，将来有一天他要吹神烈怒的酒炸，到那时候一切的恶人就逃脱不了了。请你记住，神不是想吓唬我们，他只是向我们讲出真相而已。接着的以赛亚书第64章，其实就是63章的延续，是出自人内心饥渴的呼喊，期望神能够在他们人生的大小事情中有份参与。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一个渴望，同时我们内心也有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的呼喊，就是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这一章的信息十分的重要，因为可以加强我们对教会在千禧年之前被提的信念。这不单单是一个理论，也是以赛亚书所明说的。先知有很明确的信息，是我们可以肯定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一节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，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。先知是代表将来以色列的渔民，而先知再一次的用预言性的时态，就是以过去式来描写将来的事。在神看来，这事是像已经发生了那样的真实，而且也是神可以先睹的情况，所以他才把详细的预言启示给以赛亚，论述将来的事。先知呼求神，就如同以色列的渔民将来在大灾难中呼求神一样。这些经文不是对我们说的，因为教会不会在那个时候仍然存留，这是对相信神的以色列渔民说的。可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也可以在某些方面跟他们认同，我们今天的祷告也应该是归向神，并且祈求主的再来，这是先知对于神的恳求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将是以赛亚书的完结篇，那要讲到新天新地，我要从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二节一直讲到第66章完结。好，盼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恩。主啊，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已经 把以赛亚书讲到末了的一段了。主，我们谢谢您这样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有系统的、有顺序的来查考你宝贝的圣经。我们越查考、越传讲的时候，就对你的话语笃信不疑，看见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远不改变。你的话语就是真理，你怎么样说了，就要怎么样实行的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愿主借着这些话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激发我们的爱心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